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8月1日22点，巴黎时间8月2日凌晨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8月2日早晨6点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协商8月份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周六抵达埃及，开始他对中东及东南亚多国访问行程。克里到访前夕，美国宣布向埃及交付8架 F-16 战机，以援助埃及打击地区极端恐怖武装。吉林首个老虎副省长古春丽落马，中国打贪再现高潮，1个多月内接连拿下9名高官。浙江省强拆14架越演越厉，成为中共统战的硬伤。中国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回落。阿富汗塔利班新领导人首次发声，表示要继续战斗。也门柳王政府总理象征性访问亚丁城，宣示对该城的解放。听众朋友们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编辑主持，下面去听详细内容。刚刚在夏威夷结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 TPP 谈判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美日主导的被视为抗衡中国的谈判未能促成12国取得共识。评论指这显示出美日对其他谈判国的影响力下降。目前尚未确定下一轮多边协商会议的举行时间，但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说 TPP 谈判国已经在着手协商在8月份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法新社报道，援引美国谈判代表表示说，谈判国决定将会继续成员国间的双边协商，但是新的多边会议日期尚未确定，显示在多个问题上仍然没有获得共识。而日本参与谈判的部长表示说，将会在8月底前举行新的部长级会议。据报道，此次谈判，美日在双边协商中就大米和汽车找到了妥协点，但是各国在新药数据的保护期以及新西兰提出的开放乳制品问题上的对立，使得谈判陷入困境。被称为 TPP 的协议由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2国参加，旨在降低关税，促进地区贸易。成员国经济占到了全球国民生产毛值总额的 40%。日本共同社报道提及，美日希望通过在1个月内罕见的召开2次部长谈判会议来争取达成基本共识。下次部长级会议的时间似乎设想为8月22到25日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前后，但是谈判能否达成妥协尚难预料。评论指，因美国明年11月将迎来总统大选，日本明年夏季也将举行参院的选举，如果谈判继续到九月未能达成妥协，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无疑将会更加渺茫。美国国务卿克里周六抵达埃及，开始他对中东以及东南亚多国访问行程。克里此行除了重启华盛顿与开罗的战略合作关系之外，也将安抚对伊朗核协议不安的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克里周六下午抵达开罗，周日他将与埃及外长舒克利共同主持一个有关两国的战略对话。这个对话会是在2009年以来的首次。就在对话会举行前夕，美国刚刚宣布本周末向埃及交付了8架 F-16 战机。这批战机属于美国为协助埃及打击西奈半岛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奥巴马总统去年3月份宣布的对埃及12架战机援助的一部分。美国表示说，另外的4架 F-16 战机将于今年秋天向埃及交付。法新社报道说，因埃及总统塞西对2013年下台的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的严厉打压，美国因此而对开罗增加施压，冻结了对埃及13亿美元的年云军事援助资金。虽然这笔资金自今年3月份宣布取消解冻，但是华盛顿仍然保持对塞西政府的压力。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国务卿马里诺斯基陪同克里访问开罗。据美国外交官表示说，华盛顿将表达对埃及人权状况的担忧。 按计划，克里周一将前往卡塔尔的多哈会晤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报道指，克里此行主要是为安抚逊尼派为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斯兰伊朗的担心，克里将回答他们的问题和疑虑，以便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报道指，克里此行还将不会，但不将将不会前往反对伊核协议最为强烈的以色列。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近期冷淡。克里此行出访一共持续到8号，在亚洲他将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下面来看一组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国又有省部级官员落马。据中纪委监察部8月1日在联合网站公布，吉林省副省长谷春丽因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谷春丽是吉林省首位落马的副省级高官。现年58岁的谷春丽是辽宁锦州人，他的仕途履历从未离开过东北地区，曾担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鞍山市长、中共鞍山市委书记等职，2013年任吉林省副省长。据中国媒体报道指，谷春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7月28日。报道指2013年吉煤集团八宝煤业曾经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6人遇难，但是为躲避责任只上报了28人死亡，谷春丽因为此时即被记过处分。谷春丽是继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上周被查之后又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而中国近期反腐再现高潮，据中国媒体援引中纪委通报信息统计，从6月25日到8月1日38天的时间内，中国反腐接连请下9名高官。除舆论仍然热议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之外，近期落马的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环境部原副部长张立军、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西藏人大副主任乐大克、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以及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王信等。报道指，这38天里，西藏和吉林两个省份打破了五虎落马的局面，而张立军、肖天和奚晓明则分别是18大后中国的环保系统、体育系统和法院系统的首个老虎，而周本顺是18大后被调查的首位在任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有上海、北京、宁夏等尚未有省部级首虎落马。
浙江省
强拆十字架越演越烈，引发教徒的不理解和强烈的反弹。香港亚洲周刊评论指，该事件给中共带来负面的影响，更成为统战工作的硬伤。请听石英强发自香港的报道。
浙江省强拆十字架越演越烈，而在福建省份乃至临近香港的广东，基督教也很发达，但当地非常尊重宗教自由，绝对没有强拆十字架的现象出现。为什么浙江当局如此独树一帜呢？亚洲周刊的社论表示，浙江的基督教会如同中国绝大多数的教会一样，纯属社会文化现象，不带政治色彩，也没有对社会稳定和中国统治构成挑战。而受到打压的浙江基督教会合法存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一向良好。但是在浙江当局的潜意识里，任何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组织都被看成是潜在威胁，更将基督教会视为不稳定因素，把满城的十字架视为眼中钉。一句话，浙江当局涉及宗教问题时，不是从法律出发，而是从政治出发，不尊重受到宪法法律保护的公民团体，不惜采用违法手段去打压处理。这种对十字架的穷追猛打已经引起教徒的不理解和强烈的反弹，也给共产党带来负面的影响，更成为统战工作的硬伤。社论表示，中国依法治国和统战工作不应当只停留在口头和纸面，当局应该明白，恰恰在政治敏感的领域最需要以法律来约束政治，其中包括宗教问题。依法治国就是要抛弃维稳思维，建立法律之上权力为本的观念，只要政府能够真正遵循宪法法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就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文部特约记者史英强报道。
中国周六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个月的 50.2 下滑了 0.2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上周一一项独立的分析结论相符，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回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50% 为临界点，高于 50% 显示企业经济活动扩张，低于则表示收缩。法新社报道援引澳大利亚亚澳新澳新银行的专家分析指，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下滑数字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回落。报道说，由中国著名财经杂志财新传媒集团冠名资助的 Marquee 金融调查公司上周所做的一项独立研究显示，对中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评估更不乐观，仅为 48.2%， 是1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说，得益于当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实现 7%， 但是专业分析普遍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势仍然脆弱。在阿富汗塔利班前领导人奥马尔死亡之后，塔利班新领导人首次发声，表示要继续战斗。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在阿富汗塔利班前领导人奥马尔死亡之后，塔利班星期六发布了一段录音，其新领导人曼苏尔呼吁该组织成员保持团结，为重建塔利班政权而继续战斗。这是曼苏尔接替奥马尔出任塔利班领导人之后首次发声。阿富汗塔利班武装7月31日晚宣布，曼苏尔被正式推选为该组织的新领导人。塔利班发言人向媒体发表了一段长约半小时的音频资料，并称这是曼苏尔7月31日在塔利班领导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塔利班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受到外界的关注。路透社报道说，在选择奥马尔继任者的会议上，许多与会者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其中包括奥马尔的儿子和兄弟。近年来，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重新抱以期望。美国政府此前呼吁塔利班接受阿富汗政府提出的和解条件。据悉，曼苏尔被视为是塔利班内部的鸽派。
谢谢方华。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地区的负责人马苏德·巴尔扎尼周六发表声明，谴责土耳其对其的空袭伤害平民，呼吁重新开始和平进程。巴尔扎尼呼吁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从平民地区撤离，并表示这些分离分子必须将战场远离库尔德斯坦，以使得平民不会成为战争的受害者。路透社援引一名土耳其官员表示说，安卡拉正在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方面合作，调查是否有平民伤亡的情况。土耳其外长表示说，据土耳其方面所知的，空袭时位于扎尔格拉的极端分子驻地只有库尔德工党的成员，但是他同时也不排除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平民充当人肉盾牌的现实。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自7月24日土耳其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在土伊边境两边展开了共八次系列空袭，共击毙了260名库尔德战士，400多受伤。目前库尔德工人党方面尚未公布伤亡的人数。土耳其官员周六重申了安卡拉的目标并不针对库尔德人民，而只是针对库尔德工人武装。在也门流亡政府的武装宣布夺取了该国第二大城市亚丁亮州之后，流亡的沙特也门政府总理巴哈周六象征性的前往亚丁几个小时，这是四个月来回到亚丁的也门流亡政府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报道说，巴哈对亚丁的象征性访问目的在于象征着宣示亚丁的解放和生活恢复正常。据巴哈的发言人向媒体表示说，取得亚丁是获得也门全国胜利的关键。他说，目前亚丁局势稳定安全，也门总统哈迪可以随时回来。今年三月份，哈迪及其政府因南部胡塞叛军的进攻被迫流亡沙特，为阻止胡塞武装的扩张，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最近几个月来持续轰炸也门，尤其是针对亚丁地区。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纪委近日频繁出手打贪，中纪委以及监察部星期六在联合官网上宣布，吉林省副省长古春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澎湃新闻报道说，古春丽是吉林省被拿下的首虎。两年前，吉煤集团八宝煤业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6人遇难，但业者为了躲避责任，只上报28人死亡。古春林因此事已经被记过处分。公开的资料显示，古春丽1957年生，辽宁锦州人，曾经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鞍山市长、中共鞍山市委书记等职务，2013年任吉林省副省长。四天前，古春丽仍然公开露面。据吉林日报报道说，7月28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联通在长春举行互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吉林省长蒋超良和中国联通总经理陆一民出席了签字仪式。签字仪式上，副省长古春丽和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江振兴分别代表省政府和中国联通签署互联网战略合作网架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军内的打虎行动还在继续。就在公布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受贿移送司法处理的消息之后，中国军方星期五又公布，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新因贪污罪被判处10年徒刑的消息。另外，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武警部队纪委对武警交通指挥部前政委王信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目前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和线索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中国军网报道说，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新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中国军方这波反贪运动已经有多名高级别的将领落马，包括两位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郭伯雄。张代新曾任解放军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后勤部部长，2012年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央社引述中新网的报道说，从今年6月25日到7月31日，短短37天，中国大陆接连打落了8只老虎，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环保部前部长张立军等。而这些人的落马都有指标意义，既已凸显中共反腐败的决心。这八人中还包括内蒙古政协前副主席赵黎平、中共前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奚晓敏、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岳大克、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前副局长肖天等。报道说，上述八人的履历创下了中共18大后当局打虎的多个首次。以赵黎平而言，他是18大以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的首名涉嫌故意杀人的老虎。张立军、肖天和奚晓敏分别是18大后中国环保系统、体育系统和法律系统的首虎。周本顺则是18大后被调查的首名在任的省委书记。岳大克是18大后西藏打落的首名老虎。18大至今，全中国仅剩下北京、上海、吉林和宁夏等4个省份尚无省部级官员被查。郭伯雄是继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之后另一名副国级的军老虎。除了郭伯雄，中国军方今年已经分7批公布了39名军级以上干部落马的情况。经济学人7月31日在题为习近平打击军队腐败的努力仍在继续的文章中称，中国已经让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军官落网，这个举动表明习近平的军队反腐行动仍在全速前进。文章还说，逮捕郭伯雄进一步加强了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就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另据博讯网报道说，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成为今年中共建军节的祭旗物。此外，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就包括涉及19大的初步人事安排，交换意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 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收到的法国各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及标题，法国世界报关注法国总统奥朗德陷入失业的问题以及劳工部长的辞职，右翼费加罗报关注法国地方行政划区改革及各大都会的重组极度模糊不清的问题，左派的解放报头版标题是以色列头痛他的屯垦区，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版头条继续其暑假当中的第四集的朝圣之旅介绍。今天各报没有中国的消息，不过费加罗报网站上有一篇谈到中国如何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著作。报道指出，对于美国专家来说，下一个世界大战将是与中国对打，那么是什么原因呢？而且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根据经济学家布鲁内特著作中指出，第一，这是一个新的因素，如同在1960及1970年代，也就是全球战略组态上来看，各方面来说，两个超级大国所玩的平等游戏，日益壮大的中国再也受不了仍旧由日趋式微的美国的控制主导，美国呢拒绝让出主导权给中国，两个国家因此就陷入对立，是在暗中以及长久的对立，美中关系就变得如同60年代及70年代的美俄关系，而一种多范畴的对立就会导致任何时候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个原因，也就是两国全球政治地缘上的对立，如同中美政治形态上的对立，一个中国在美国资本主义后执行40年的资本经济主义，取代集体经济主义，中国还是紧抓不放集权专制的政府模式，而美国坚持民主政府模式，也因此基本上排除了这两大国能够联合共管以及融合相处的可能性。中国想要战胜夺取在地球上的霸权，以确保它的统治模式不会受到民主力量的打扰，而这力量在中国国内及国外都存在，而这样的场景剧本的拷贝将在美国五角大厦传阅开来。问题是，那么这种场景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吗？报道特别强调，北京现在预计在非常快的将来，美元的失败在世界舞台上将很快就会以人民币取代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角色，这将无可挽回的也不可逆转的加强北京在世界舞台的力量。文章说，自从北京有这种影像在脑子以来，他展现了对于自己的自信心，认为他因此可以加速东海及南海施展其领土主权的摊牌及对立，与此同时也鼓励了莫斯科展开在乌克兰的领土冲突，明天甚至可能就是前进到摩尔瓦多及那些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因此，如果那些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动员打败北京的货币战略，使得北京放弃迫不及待地启动领土冲突，就这点来看，在2015年10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各项国际会议的结果就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最后期限。如果欧洲国家随着北京及莫斯科起舞，把美元从主导的位置拉下来，那么我们就等着最坏的情况出现。但假如欧洲国家起来保护美元地位，那么北京就会评估说，要开启那些领土冲突战还太早了。文章最后提到一个问题，那么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是真的吗？的确，民主国家从此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夹攻，也就是伊斯兰极权主义及中俄极权主义，要两面作战总是困难的，但是面对反击这两种挑战那是无可避免的。文章说，但这也必须是民主国家加强合作，而七大工业国民主国家之间实在是太松散了，而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在原本与这些民主国家之间的自然联盟关系的各领域的停止强制发号施令的可能性。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缅甸总统吴登盛七月底宣布大赦，在全国范围内释放6966名囚犯，其中包括210名外籍囚犯。不料特赦令在公布后迅速引发负面反应，原因是缅甸民间对政府释放155名中国籍伐木工人而感到不满。泰国媒体透露，缅甸政府上周四宣布释放近7000名囚犯，其中包括不久前被判刑的155名中国籍伐木工人。另据仰光消息透露，缅甸密支那地方法院22号宣判153名非法越境的中国伐木工人终身监禁，其余2人因未成年而被判服刑10年。该批伐木工人因2015年1月在中缅边境克钦邦地带非法砍伐树木而被缅军抓获，当场缴获运输车400辆、原木1600根。另据评论消息称，在跟中国接壤的缅北地区，砍伐森林活动异常猖獗，所有木材全部售往中国市场。中缅双方有不少军人、政客在私底下给这些利益集团撑腰。以往缅甸释囚，当地媒体往往集中在政治层面发表评论，大致认为这是缅甸政府在大选前拉拢民意的稳定民心政策。但这次特赦令发布后，却在缅甸国内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华舆论。英文版《缅甸时报》昨天刊登头条消息，释放中国籍伐木工人，特赦结果令人失望。当地缅文报纸《缅甸浏览》透露，在被释放的155名中国籍伐木工人中，有153人被判终身监禁，而他们仅在服刑8天以后就获得了释放。一个署名夜魔的缅甸新闻人在脸书上贴出这样的言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读到这条消息，在得到155个中国人回归的同时，你也得接受5100万缅甸人的憎恨。泰国经理人报援引路透社消息透露，缅甸政府释放坐牢仅仅8天的中国籍伐木工人，这引起缅甸当地媒体和多媒体社交网站对政府无能的不满情绪，对缅甸政府的失望情绪和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言论充斥各大社交网站。缅甸马瑞斯报业集团负责人童树奈表示，对于释放囚犯的理由，政府丝毫没有向民众做出任何解释。在缅甸，人民表示抗议的唯一途径就是脸书。泰国消息评论称，早在缅甸受到西方国家制裁时期，中国政府与缅甸军政府保持有密切的邦交，即便在2011年缅甸半文人政府成立后，中国仍是缅甸重要的邦交国家和经济伙伴。缅甸政府自然不愿因伐木工人事件而损害中缅两国邦交，但也有分析意见认为，中缅两国关系今年以来变得愈发敏感，原因是随着缅甸的政治改革、国家开放和经济转型，中缅之间原先维持在政府层面的传统友谊已经受到了缅甸大众民意的挑战。中国对缅甸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引发了缅甸民间对中国产生强烈反感，以至于多个在缅开发的中资项目不得不中途喊停。另一原因是，缅甸军政府年初清剿北部果敢少数民族武装，造成大量难民潮涌入中国云南，给中方带来困扰。而缅甸的炮弹越境还造成中国边民死伤，一系列事件引起中方强烈抗议，并一度在中缅边境举行军演，中缅关系由此紧张。据泰国分析人士指出，在缅甸眼里，中国政府仍在给缅甸国内部分少数民族武装提供相应的援助。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协商可能8月份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周六抵达埃及，开始他对中东及东南亚多国的访问行程。克里到访埃及前夕，美国宣布向埃及交付8架 F-16 战机，以援助埃及打击地区极端恐怖势力。 吉林首个老虎副省长古春丽落马。中国打贪近期再现高潮，一个多月内接连拿下九名高官，浙江省长差十字架越演越厉。中国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回落。阿富汗塔利班新领导人首次发声表示要继续战斗。也门流亡政府总理象征性访问亚丁，宣示对该城的解放和秩序恢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肖曼主持的亚洲周刊。
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在今天的节目里仍然是请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也就是2015年第31期的内容，欢迎各位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独逆袭总统选战，吊岛与克刚之争火爆，台独逆袭风暴席卷台湾，预示洪秀柱与蔡英文的总统选战，吊岛主权问题与历史克刚之争火爆。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访问日本，发表两场演说，强调钓鱼台属于日本，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弹，成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包袱。李登辉也表示，90年代他主张国家统一纲领，只是新生一季的演示，暴露了他的诈术。台湾中学生最近发生冲进教育部的违法行动，背后就是蓝绿不同史观对立，折射当前台湾去中华民国化以保卫中华民国的斗争，而中间选民是胜负的关键。
那么李登辉最近这次访问日本有哪些内情吗？
李登辉这次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地到他下榻的国会旁边的东急酒店，与日本 JR 东海名誉会长葛西敬之在日本料理店水帘内共进早餐。日本多家媒体证实安倍与李登辉在偶遇中进行了秘密会谈，而促成李登辉这次访日并安排他在国会议员会馆进行演讲的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安信夫。
李登辉个人和日本有哪些渊源？他在日本有哪些人脉呢？
李登辉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他一直对日本抱有深深的热爱情结，也多次称自己有日本名字岸里正男。在23岁以前是日本人，他的哥哥李登清曾经参与日本皇军圣战，战死在南洋战场，牌位被安放在东京靖国神社。李登辉在年少时就学日本剑道，心仪日本江户时代的剑道名家宫本武藏。1945年3月12日，在二战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美军空袭日本名古屋时，李登辉是在名古屋执行任务的日本军人。由于台湾曾经受日本统治，因此日本有大批政治家、财界要人、学者及民众对台湾有情感，其中也有从政界、财界到民间层面暗中支持李登辉之类的亲台势力，这些也成为了日本与台湾在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独立中的社会基础。
那么除了李登辉的言论之外，台湾最近也发生了中学生反对政府修订的历史课程纲要的风波，事件反映了什么呢？
台湾教育部最近推出高中历史课程大纲微调方案，将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订立的比较偏向台独的内容微调回中华民国史观，并宣布新旧教科书并行的方案，但遭到反对，民众已深夜闯进教育部占据部长室，警方逮捕多名闯入者，后来更发生了反课纲行动的学生自杀的悲剧，事件已经变成了蓝绿意识形态之争。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全国范围大抓捕，广州的隋穆清律师被官方带走，从此人间蒸发，据传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名。隋穆清曾经不屈不挠为维权人士郭飞雄辩护，并代理多起维权事件，崭露头角后逐渐引来当局的打压。
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今年第31期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肖伟基先生，也感谢 Fabhis 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忠实收听。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被誉为德国现代文学的良心，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今年4月13日在吕贝克一家医院与世长辞，得年87岁。格拉斯生前一向被德国人认为是一位充满批判精神、勇于挑战传统的人物，他的这些特质不仅绽放在他的创作当中，同时也展现在他实际生活里面。在他起伏多变的人生经历里，除了铁皮鼓的荣耀篇章外，也有过不光彩的一页，那就是他一直等到2006年才在回忆录性质的《剥洋葱》一书中披露自己也曾服役于纳粹的党卫军，引发了质疑他的风波。尽管如此，格拉斯还是格拉斯，他的所有作品或者那些他投入的社会运动，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再再唤醒德国人反省纳粹那段黑暗历史，也对世人敲响极端主义的警钟。本系列缅怀格拉斯的节目，我们特地邀请旅法历史哲学研究学者赵月胜先生来跟听众朋友们解析君特·格拉斯，而本次节目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是如何点出格拉斯在文学创作上的特征。赵月胜赵先生您好。
你好。
作为君特·格拉斯的读者，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谈一下您对于君特·格拉斯他创作文学上的艺术手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这方面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了。他的艺术特色是很突出的。我想引这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先生的一个说明，他说君特·格拉斯呢，在写作的时候像一个行为艺术家，在一张巨大的画布上摔跤跳舞，然后在画面上滚动。他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可以让我们想象君特·格拉斯的那种创作上的这些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呢，打一个比方来说呢，和魔幻现实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没错，那您愿不愿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哪些您觉得他的想象是特别突出的呢？
这个呢，可能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呢，恐怕稍微要做一点解释，因为他的《铁皮鼓》嘛，作为他的重要的淡泽三部曲的第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呢，是发表于59年。但是我们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呢，我们一般都是指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些，像马尔克斯啊、博尔赫斯这些作家。但是呢，像马尔克斯最重要的作品呢，是发表在像他的《百年孤独》是1967年。实际上呢，我觉得更恰当的说呢，应该说君特·格拉斯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先驱。因为这个词实际上是在欧洲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对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做评论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概念。那么作为一个德国人，我们知道这个表现主义是完完全全产生于德国的，所以我觉得君特·格拉斯的手法是自然的就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幻想、预言、隔裂时空，还有像意识流一样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表述。我想这个都是他作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先驱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特点。 不知道这些特点是不是能够完全把握得住。
魔幻现实主义对时间性的这一点上面，它有它相当特殊的手法，对吧？
对对，是特别特殊的。对于君特·格拉斯来讲呢，他还没有做到像马尔克斯他们那样，就是完全切断时间流。你看他的铁皮鼓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但是他已经把这个时间拆碎，重新排列。你比如说最明显的，他让这个奥斯卡停止生长，时间流不再走了，他就停止在3岁，给了他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身边的生活，身边的生活仍然循着这个秩序在走动，但是观察的角度，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同步的了。这就是他比较先行的、比较有开创性的这么一种表现方法。
我记得在《铁皮鼓》当中啊，就是奥斯卡对他的祖母也有很深刻的一种描述，就是说一个印象，有关于他祖母会穿4条裙子。您觉得这个代表
对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是马上就回到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善于用一些象征。这些象征呢，在他的全部小说中就好像一张网上的一个一个的结，从这个象征出发，他把这个故事整个扯开，整个把它编织起来。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他的外祖母这个4条裙子实际上象征着什么呢？如果那个铁皮鼓你看到最后，他在疯人院的时候，他不停地来回味起他祖母那个4条裙子上面带着的那些很强烈气味的黄油气味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呢，这个象征在他来说就是他的一种故乡故土和以往生活的联系，并且是他的一个庇护所。这点你可以想象到，像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学里，他曾经有过一个分析，就是说人会有一种回到子宫的一种冲动。为什么要回到子宫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竞争，没有斗争，安静，有强烈的安全感。这两个在心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您觉得弗洛伊德有关于梦的解析啊，这样的一个理论，或者是说弗洛伊德的一个性学，能够适用于去解读格拉斯的作品吗？
我觉得如果是硬要做一些解读呢，稍微有一些牵强，因为他有一些意象呢，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啊，自然他就会表现出来一些性方面的一些取向啊，一些用性来作为一些讲故事的由头啊，或者用它来作为一种象征。但是格拉斯的特点我觉得主要还不在这儿。我们刚才说到4条裙子这样的一个象征，同时它还有一个象征，就是这个奥斯卡的尖叫声，这个你注意到了吧？
嗯，
他的这个尖叫声他给他一个什么功能呢？凡是他尖叫的时候，那些玻璃就会碎。
这跟纳粹的那个水晶之夜是不是有关联？
对，我认为，当然了，我当时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有很多评论家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个尖叫声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奥斯卡表现他对当时纳粹的那种暴行的一种记忆。它象征着让人们每当他尖叫的时候，就是提醒人们注意在那一个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野蛮的事情。关于他的这个回忆历史的这一部分，我们以后再谈，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个。
好，我记得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1999年颁发文学界的最高荣誉给他的时候呢，也曾经赞誉他对于现实的这种再想象再创作上面来有很高的评价。
对，是的是的。你比如说他的这种再想象再创作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他的象征，比如说最重要的这个铁皮鼓，这铁皮鼓是特别有象征意义的。铁皮鼓是他的什么呢？按我的理解，是他的伙伴，是他的安慰，同时也是他的武器。为什么说是他的武器呢？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在纳粹操练的时候，奥斯卡就开始敲他的鼓点，他的鼓点非常复杂，结果把这个整个纳粹的一个整齐节奏步伐一致的一个操练场整个搞得一塌糊涂。实际上这个是我想是格拉斯特别的用铁皮鼓的鼓声来表示对那种纳粹 从意识形态到行为中都具有的整齐划一、不可征服的那样的一种一致节奏，对这样的一个机械化节奏的一个打破，有这样很强的象征意义。
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掘一种就是世界或者是人的一个荒谬性。那您觉得就是说格拉斯跟法国的一些作家呢，有没有一些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点比较呢？他这种荒谬性，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他和法国作家的比较血脉亲近的地方吧，倒反而应该从他的戏剧里面看。他的有几部戏剧作品我觉得很明显是受法国荒诞剧派的影响，这点是比较突出的。小说里面我还不是特别的有明确的感觉。
那我们最后来谈一谈，您觉得说勋特格拉斯他在语言上面是不是也有他的一些独特的想法，对于德语这个语言？
您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就是特别重要。勋特格拉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有人认为他是重造纳粹以后的德语，这点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多诺就曾经说过，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歌就是野蛮的，就是因为就像斯坦纳也曾经问过一样，说在希特勒和葛培尔之后德语还有生命吗？他问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能用当时那样的一种德语来表达纳粹垮台以后德国社会的生活吗？所以君特格拉斯特别自觉不自觉的他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语言特别的有特色。我觉得这个语言的特色呢，斯坦纳也曾经给他做过一个总结。为什么我是比较看重斯坦纳的总结呢？因为呢，他是直接从德语中感觉，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中文中读，从中文中读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作品中的语言上的一些特点，愤怒啊、尖刻呀、荒诞呐，但是我们恐怕感觉不到那个语言内部更深层的力量。所以我比较相信斯坦纳所说的，他是把日常语汇、寓言，甚至一些陈词滥调，把它搅碎，放在一个熔炉里，重新融成一团，再拿出来排列组合，来做他的文学作品。所以呢，说他是战后重塑德语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这点应该是很客观的一个评价。
所以说有人批评说他在铁皮鼓之后并没有写出什么再更惊人的代表作，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公平了。
我想是的，像他写的什么狗世界啊这些东西，我那个读的比较粗了，因为读的比较细的还是他的铁皮鼓，我仍然感觉是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的，甚至更深入。那么当然涉及到后来他的剥洋葱，就是涉及到一个更倾向于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反省，那个我们以后会有机会，我们恐怕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精辟的分析。
好，谢谢您。
以上您收听的是夏荣主持的缅怀君特格拉斯，感谢岸的技术合作，也欢迎您留意收听日后播出的赵月胜先生从哲学与政治面向来谈论格拉斯的另外两集节目。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三次对亚洲地区播音，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至20点，第三次播音北京时间20点至21点。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法语教学《Parlez-vous Paris》第54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à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 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faire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à un médecin, à un 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ét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étais malade 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Bouchot 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 好嘞，直走。
On est sorti à gauche, première à droite.
À gauche, 然后左拐。
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Bonjour.
Merci.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 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ais.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on fait?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 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plaie avec hémorragie 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如果不是急症，那就属于常见病或良性病症 une pathologie bénigne。比如心绞痛 une angine 这时就必须付费了。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quand elle est venue en France, elle a eu le plus difficile de se faire parce qu'elle ne comprend pas leur français. Français. 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不瘦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协商国可能八月份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周六抵达埃及，开始他对中东及东南亚多国访问行程。克里到访埃及前夕，美国宣布向埃及交付八架 F-16 战机，以援助埃及打击地区极端恐怖势力。吉林首个老虎，副省长古春丽落马，中国打贪近期再现高潮，一个多月内接连拿下九名高官。浙江强拆十字架越演愈烈。中国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回落。阿富汗塔利班新领导人首次发声表示要继续战斗。也门流亡政府总理象征性访问亚丁，宣示对该城的解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芳华共同编辑主持，感谢 Roha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一首由演唱组 Les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Hier Encore。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祝听众朋友们早安，周末愉快。Ma chérie, habibi.